我们来看历代之下的三十章，这一章呢是西西家的属灵的转向啊，第二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是我们昨天讲到的，他开始重建这献祭的制度。那洁净圣殿之后，立刻就开始向神献祭，献祭完就开始唱诗赞美主啊。我们昨天有个很好的分享，让我们看见西西家里面。他是有着寻求神的心，以神为乐，而且他真明白神啊。那我们从第三十章里面呢，进一步印证了这么一个从对西西家的认识。所以西西家王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知道我们从一个堕落败坏的世代里哈，怎么起来跟随神，是先要恢复跟神的那关系。那第一个呢，就是献祭，其实就是祷告了。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做一个赎罪祭，就是悔改的祷告。然后燔祭和平安祭、感谢祭，就是赞美的祷告了。就是把自己全然献给他的祷告。所以这个呢，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出来啊，就是他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然后就开始神让他们大大的喜乐，垂听他们的祷告。到31章的时候呢，他就重新把这人应尽的责任呢到神面前，这祭司的制度、十一奉献的制度重新恢复。32章呢就看见一个大神迹。所以这个过程是我们跟随主啊一个特别清晰的脉络，我们昨天有分享。那么今天看的这一章呢，我们也是分两个点，先看他怎么带领众民回来，就是30章1节到12节，再看呢13节到最后啊，然后他们就是来到主面前守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主是怎么带领他们的，他们是对主的认识是怎样的啊？我们到时候来一个点来看30章1节到12节呢。西西家先做的一件事呢，是他做了一个决定啊，就是30章2节，因为王和众首领并耶路撒冷全会众已经商议要在2月内守逾越节，所以这个决定呢是王和众首领一起做的。所以一个属神的王先起来呢，后面就会有跟啊，那跟上来的人之后呢，他们就决定要做一个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决定啊。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并没有一个急迫的外在的敌人在这里，他们是完全是寻求神的心，王是这样，众民也是这样啊。那不但如此，他们还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安排，就30章1开始差人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写信给以法莲和马纳西人，就他把北国人也邀请进来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前面的七代王里面就从分裂南北国分裂之后没有看见过，就是对西西家来说，他知道这个分开本身并不是出于神的本意啊，因为是人的败坏，所以神就让他们分开啊，因为不分开就会有兄弟相残了。所以西西家知道北国也是神的百姓，他们也需要守逾越节，而且呢因为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有这样的责任去邀请北国的神的孩子来到南国的耶路撒冷，来到圣殿来守这逾越节。所以在第30章1开始呢，他做了一个特别属神的决定啊，就是不但他们要守，他们要邀请别人来守啊，所有神的孩子都应该守神的命令。所以第5节呢，于是定了命令传遍以色列，从别示巴到但啊，别示巴是最南边，但是最北面啊，全部都来啊，邀请大家。然后第6节呢，异族就把这信呢传给以色列和犹大人，信内就是说了很长的一番话啊，这是我们第一个点里面我们重点要看的内容。他说：“以色列人呢，你们当转向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也就是雅各的神，好叫他转向你们这脱离亚述王手的渔民啊，不要效法你们列祖和你们的弟兄，他们干犯耶和华和他们列祖的神，以致耶和华丢弃他们，使他们败亡，正如你们所见的。”所以这里他讲的逻辑和我昨天29章 从29章的6节到第11节讲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西西家不但自己是这么认为，他是这么做的，而且他号召或者带领不但自己国的国民犹大国，他也带领全民，但凡属神的孩子都应该这么做。这说明他对神的认识是极其坚定的，他知道这肯定是对的，他知道过去他们经历的一切的苦难都是因为远离神来的，所以他决定我要回归，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与不义，求神的烈怒转离我们，来蒙连续，有恩典，因为第九节的后半段，神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施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篇道啊，就是他告诉众民有个很简单的逻辑，就是我们所遭遇的就是我们的罪带来的，是我们远离神带来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回去，回到神那里去，他一定不会不顾我们啊。这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当做什么。第十节我们看人的回应就有两种了。一族就有这城跑到那城，传遍了以法莲马拿西直到西布伦，那里的人却讥笑他们，戏笑他们，讥诮他们。然而亚舍马拿西西布伦中也有人自卑，来到耶路撒冷，神也感动犹大人，使他们一心遵行王与众首领凭耶和华之言所发的命令。阿们。所以这像是一个什么呢？这像是一个福音呢、大家如果把西西家写的这封信当做一个福音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呢，会有两种的选择。耶稣身边有两个强盗，一个相信谦卑了，一个如果我们把这个话应用在那个身上，我们也一样能够用，一个什么却戏笑耶稣，讥诮耶稣。耶稣底下的人在他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看见他在十字架上的人也是两种人呢，一种是什么戏笑他的，讥诮他的，还有一种像那个百夫长说啊，这真是神的儿子，他谦卑了，他知道这我们是看见了是谁，我要自卑啊。所以十一节然而还有人自卑我们发现很有意思啊，自卑的这个支派里一般都比较小的这种特别大的以法莲支派不在里面所以人呢太高了容易骄傲以法莲是北国的第一大支派是居首领的支派，就没有办法谦卑下来到南国这里来参加敬拜，但这种亚舍的就是很小的支派那他们就非常愿意，所以谦卑的人有福了。但是呢，无论怎样，这个福音当时神借着西西家把这个话给到众民，就如同今天我们听见耶稣救恩的福音一样，我们也要用谦卑的心去领受，就蒙福了。总是有两种的选择选谦卑的，愿意接受的就蒙福。我们发现呢，愿意接受的人呢，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十一节，他要自卑，不但自卑，是来到耶路撒冷，他又有行动的。也就是我们接受耶稣不是理性上的是心理的，就是心理会带来改变的，带不来改变的接受，这个接受都是就是像雅各书说的那种嘴巴上的信的他没有办法带来。那这种信呢那就是鬼魔也信的，鬼魔也承认耶稣是神的圣子。所以我们在30章的13节往后呢，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一个行动所带来的很美的结果。那所有人来了，他们大家都起来要守逾越节和除酵节，他们起来在14节他们把耶路撒冷的祭坛和烧香的坛净都除去抛在吉伦溪中2月14日宰了逾越节的羔羊然后祭司与利未人觉得惭愧就洁净自己。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当人开始起来的时候呢，慢慢的各种的阶层的人呢都会有一个动作，都会有一个分开，就是有的谦卑，有的骄傲。所以我们看见在29章昨天那一章的34节里呢祭司太少，不能剥净燔祭牲的皮， 但他们的弟兄利未人帮助他们，直到燔祭的事完了，又等别的祭司自洁了，因为利未人诚心自洁胜过祭司。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就是虽然祭司是那应该去宰杀生祭生献祭的人，但是祭司实在太少了，因为祭司没有办法从世界里分别出来，他们还在世界里，还在败坏里面。所以神呢，这个时候谁先愿意自洁，谁先愿意谦卑，神就会用啊，就在这呢，就会立为人诚心自洁胜过祭司。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会有祭司不停的起来，它是一个过程。所以让我们看见神的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祭司就不行啊，神就会定他们的罪，不是，他慢慢来啊。他有的比方说我们讲到的这个以法莲人和这个亚舍，可能是亚舍更容易谦卑，但他先谦卑了，但是不是说就完全没有以法莲人来呢？肯定会有，我们相信。就像利未人比祭司地位要低啊，因为祭司在整个献祭过程中，他们是最核心的位置啊，但利未人相对容易回来啊，那他们更愿意自卑。那慢慢的，我们看见这里很美的是15节，祭司与利未人觉得惭愧，又洁净自己，因为他们看见众民都回来了，然后他们还在骄傲中啊，还在世界中，他们就很惭愧。所以神有的是耐心呢，忍耐等候我们回来的心啊。我继续再往下看啊，这里有很多很美的神的形象。然后呢，再往下看到第18、19节哈。以法莲、马拿西、以撒迦、西布伦有许多人尚未自洁。注意，这里以法莲也出来了。所以我们看见，以法莲人为什么他们这时候在呢？这肯定后面有来。在我们前面再看30章的十一十二节的时候，没有看见十到十二节没有看见有以法莲先谦卑啊，但是这时候有了。但是呢，不但这样，他们有许多人来了没有自洁，却也吃逾越节的羊羔，不合所记录的定例。啊，这时候问题就来了，我们到底跟随神，神是怎么样对我们的？我们这里记住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神看我们的心，不看我们的外表。我们的心若是真的愿意跟随神，我们外面不是故意冒犯他，不是故意犯罪的事呢，神会赦免我们。我们这注意这个词是故意啊，就是在这里呢，以法莲也好，马拿西也好，所有这些人呢，他们已经长久不跟随神了。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读圣经好像读历代志、读列王记啊，一天读一章啊，一个月能读30章，30章在那个时候过了，可能就是几百年，很多代人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读的好像昨天读的还是那一章，今天是这一章，可能几十年一代人就过去了。所以这样的几代人下来都从来没守过逾越节的，他们是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自洁，什么是可以吃的，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吃，什么是不洁净，什么样的人是不洁净，他们不知道啊。他们比如说摸了死尸的是不能吃的，他们都不知道。所以要前面他已经是不洁的情况下，他要多少天之后才能吃，他们也不知道。但是神不是一个定罪要找我们过犯要责罚我们的神。我们看西西家是怎么做的。18、19节后半段，西西家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圣洁之礼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原文做医治百姓。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神看是我们的内心，神收到了。然后呢，他们在信心里慢慢知识会加增的，就他们会慢慢知道这个事情不对。比如说再过了2年，他们还是一直诚心寻求神，他就会知道要自洁。到那个时候他再故意不自洁，性质就是两样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的恩典是大的。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往后看啊，21节，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众人大大喜乐，出手教节7日。我们要把这个喜乐这个词划下来，我们昨天已经看见了有一个喜乐啊，在29章的最后一节。 啊，在三十章的这个二十一节呢有喜乐，在三十章的二十五节尽都喜乐，二十六节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二十六节最后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从所罗门开始，这到今天，也就是到西西家王的时候，没有这样的喜乐。人顺服神的话，神给人的就是大喜乐。我们常说，主啊，求你赐给我平安和喜乐。如果我边这么说，我边去远离神，我边在最终做我肉体想要做的事，我怎么可能得着神赐的喜乐呢？他们什么时候有喜乐的？他们是归向神，回来，回到耶路撒冷啊。昨天的献祭制度啊，今天按照神的话去守着逾越节，即便我在知识上还不够，守的逾越节也是守的完全并不是按照摩西的那个有板有眼的在守啊，甚至他们后来又多守了七日啊，再守了七日，所以这个他们完全是从里面出来的那热心，神收到了啊，在他们知识还没有起来之前，神也赦免他们没有按摩西律法做的一切的过犯。不但如此，神赐给他们大喜乐，这喜乐是从所罗门之后，所罗门之后南北国就分裂了，从没有过的喜乐。分裂其实代表人就远离神了，其实就是远离神的开始，就是我们开始有纷争啊，就是回到肉体里。这告诉我们，我只要回到世界和肉体和骄傲里，我就一定没有喜乐。我什么时候回去，喜乐什么时候就来。神要人做的一切事啊，最终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最后呢，也是最美的一节，就是今天的最后一节。祭司和利未人起来为民祝福，他们的声音蒙神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哈利路亚，这才是最美的画面。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无非就是神要把祝福给我们呢，这是我们始终没有看清的一个误区啊！我们总是觉得好像我要为主做点什么，主就缺我在这里为他做点什么。我们不知道，总是我们的祷告神在垂听啊，总是他在祝福我们。哈利路亚。